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13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信就有奇迹。一，正念走出公安局。2004年的一天，我由于讲真相，遇恶人诬陷被绑架。在警车上，我头脑里空空的，什么也想不起来，什么顾虑都没有，就是告诉警察，你们被骗了，你们是真正的受害者，你们把精力放在抓学真善忍的好人身上，是警察治人民。他们说听领导的，我说文化大革命也是上级领导策划发动的。他说好，好吗？不是官儿高权力大说好就好，说不好就不好。我一路讲到了市公安局，他们把我靠在沙发上，忙着编凑要迫害我的材料。我嘴里不停地讲着真相，心里求着师父，这里不是弟子待的地方，救弟子出去。我找准机会撸下手铐，在办公室里有人的情况下大大方方地走了出去。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在经常回家的路上有了一个高高的墙，上面插满了碎玻璃片。当时我想我要过去，就觉得有人拖着我一下翻过墙去。我悟到这次在被迫害过程中，我没有想自己，没有放弃对一切众生讲真相的机会，符合了法，所以师父救了我。这件事后我更加信师信法。二，三救有缘人。有一次我给一个卖西瓜的小姑娘讲真相，她听得很认真，可没等听完，她的朋友来了阻止她听，并让我离开。我想不能让一个有缘人失去得救的机会，就又找机会去了第二次，没想到却被一个有附体的人大吵大嚷的给捣乱了，没讲成。我又去了第三次，这次小姑娘的父母就在她身边，还不让她听真相。我没走，小姑娘的父母就叫她回家，我就在稍远一点的地方跟在后面，结果被他父母发现了，就又叫他回来。我有点着急，怕错过机会，便快步走向他。这时小姑娘站住脚对我说，阿姨别怕，就在这说吧。我用最短的时间给他讲了真相，并起了化名，做了三退。世人都有明白的一面，小姑娘主动接受真相，想得救，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我们做不好三件事，不救人是见死不救，是在犯罪啊。三，信就有奇迹。还有一次，我与同修约好去讲真相，在十字路口等着，突然有一骑摩托车的年轻人停在我们面前，好像是车坏了。我意识到是师父把有缘人带到我们面前了，我快步走到近前问车怎么样了，他说打不着火了，坏了。我说你的车没坏，是神让你停下来听我告诉你真相的，你明白了车就会好的。他很认真地听我们讲完真相，并做了三退。我告诉他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有福报。 他连连答应，并沉思片刻，看来他的心里真的默念着。接着神迹出现了，他一打火真的启动了。事法给了我信心和勇气，就敢在他面前信心十足地讲，你信你的车就会好，没有一丝的怀疑和担心，师父就给你一切。还有一次，一个明白了真相的人跟我们说，以后我看到你们就喊法轮大法好。后来路过此地碰到好几回，他真的大声喊起了法轮大法好，我被震撼了。是人呐，你真的明白了，感谢大法师父，感谢大法吧。几年来在讲真相救度众生中遇到了各种思想心态的人，过程中使我修去了很多的执着的心，如怕心、面子心、分别心、糊弄事的心、欢喜心、显示心等，从中心性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深知大法弟子是世人得救的唯一希望。
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解体邪恶的洗脑班》。读了同修发表在明慧网上的文章，把众生神志清，感到非常震撼，使我清醒地看到中共针对大法弟子的洗脑班，其邪恶程度比劳教所丝毫不差，在精神摧残方面甚至更加险恶。由于同修坚定的正念，把生死完全置之度外，邪恶无法转化它，就把它从一个洗脑班转到另一个更邪恶的洗脑班。历时3年半，众多的洗脑班经历，最使同修痛心疾首的是，所到之处各地洗脑班竟无一人能与我一起坚守正信到最后，或早或晚都因各种理由和借口向邪恶屈膝。我亲眼见过、亲身知道的被转化的人，包括主动做所谓转化帮教的邪污者，就不下300人。尽管同修所观察到的是一个非常局部的现象，但足以让我们看到洗脑般的险恶程度。我们必须在更深层次上总结教训，不能再让烂鬼黑手如此得心应手地残害大法弟子。从同修的及明慧网发表的多篇有关洗脑般的文章中，我们知道洗脑班的迫害手段主要是酷刑和利用邪共所谓转化专家及众多的邪物者，采用车轮战术，无休止的狂轰滥炸，强行灌输歪理邪说。这其中最无人性的是无限制的连续的剥夺睡眠。法中生神志清文中写道，邪恶最后歇斯底里的疯狂了，用尽了他们的手段，毒打和酷刑折磨，大有置我于死地之势。连续将近4个月的时间，我每天24小时得不到任何睡眠，除了每日10几个小时的所谓转化殴打，就是彻夜的罚站，从腰部以下到双脚，整个下半身都被打成黑色，他们不得不找医生来看一下。医生见状，害得反复警告他们这样会有生命危险的，但是暴徒的毒打仍然继续变本加厉。白天因为高度集中精力跟邪物者应对，处处要识破他们的歪理邪说，并试图引导他们回归正途，还不容易失去意识，但是到了晚上彻夜站着，就不受控制的一次次晕倒。到后来我数着自己晕倒的次数，一个晚上完全丧失意识的晕倒就大概有15、6次，连头晕的挣扎都没有，就是直接彻底昏迷，然后重重地摔倒在水泥地上，当即就会磕得疼醒，醒了就自己爬起来。在一般人看来这完全不可思议，可大法弟子知道没有师父在暗中保护，哪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也绝不可能走出这场劫难。由于江泽民密令公检法对大法弟子采用酷刑，打死算自杀，于是各级酷吏恶警有恃无恐，完全丧失人性。在这种情况下，在完全超出人类耐受极限的酷刑下， 如果大法弟子动了人念而非正念，由于师父和正神此时无法保护你，结局只有两个，被迫害致死或背叛。在法中我们知道，因一时动了人念而被迫害致死，虽然失去人身，但师父承认不会影响修得正果。而如果背叛，哪怕是假背叛，就要填写转化书、悔过书、揭批书之类的东西，里面有污蔑师父和大法的内容，这就让旧势力抓住了把柄，加大磨难。师父说，你们一旦对我不敬的时候，旧势力就会下狠手，他们认为这人太坏了。当然他们绝不是马上就消灭了你，他们会引导着你，叫你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假象，使你的心越来越不正，叫你的心对师父磨变，把你们引上邪路，从而叫你们犯了那么大的罪。2003年元宵节讲法，什么叫下狠手？我想那绝不是仅仅让我们修不成打回原点而已，他的目的是让大法弟子最终形神全灭，或堕入万劫不复的地狱之中。万幸的是，在师父慈悲保护下，狠手未能全部得逞，许多迷失的同修又返回大法中来。在苦行面前，一旦动了人念，想用假妥协的方法缓解一下痛苦，此念一出，如同万里长江一旦决堤，滔滔洪水瞬间毁灭一方，就像旧势力抓住你人的一念，立即就步步紧逼，直到你出卖师父、出卖大法。因为当妥协的念头一出，师父和正神起码在表层空间已无法保护你了，旧势力乘虚而入，用人无法忍受的酷刑逼你犯更大的错。当你连师父都能出卖的时候，师父在任何空间中都无法保护你了。所以在法理上我们必须清楚，在邪恶迫害面前，不要心存侥幸，不要自欺欺人，不要一丝人的狡猾，就是正念。即使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因为一旦没有了正念，就失去了师父的保护，没有了师父和正神的保护，人怎么能战胜魔啊？酷刑之下，不要只是承受，否则旧势力会认为你在接受考验，酷刑会连续不断，必须正念否定，比如默念让痛苦全部转移到施暴者身上。这样做，一是可以减轻师父为我们的太多的承受，二是制止恶人造业，从而增加他们得救的机会。师父说，在各种迫害中，为了制止迫害，都可以用正念反制恶人，包括用拳脚打学员者，正念强会使其拳脚打在自己身上，或使恶警坏人互相行恶，也可以使痛伤全部转到行凶的恶人恶警那儿去。但前提是你们在正念强没有怕心、没有人的执着顾虑心与仇恨心的状态下有效，念出即可见效。正念过程中不惊不怕，恶人施暴不停，正念不止，精进要之三，正念制止行恶。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背叛师父和大法，哪怕是违心的，即使因此会失去肉身，也绝不能动摇此信念。因为肉身不过是件衣服，而背叛师父和大法意味形神全灭。如果一个修炼的人真能够放下生死，那生死就永远地远离了你。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因此，当你誓死捍卫对师父和大法的正信时，死亡就永远离开了你。在法中我们知道，每个大法弟子修炼中所受的难，都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绝不可能是无缘无故的。师父也说过，修炼不只是看你一生一世，要全面的看，只不过对大法弘传的今生今世看得更重。那些受到邪共洗脑般迫害的同修，也许是历史渊源所致，今生的难会很大，由于法理不清，没能正念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因此就在毫无人性的酷刑之下，出现了法中生神志清一文中所描述的令人痛心的普遍的背叛现象。历史上业力大的这一少部分人群，修炼起来肯定要比得大的人难得多， 师父在法中早就讲得十分清楚，但业力大未必就修不好、修不高，一切主要取决于今生今世的努力、恒心和付出。希望那些曾经迷失的同修及广大其他的同修都能从《法中生神志清》一文中吸取教训，从法理上彻底弄明白尊师尊法、信师信法比我们的生命重要千万倍。做到这一点，洗脑班还能存在吗？
下面请听倡议搜集组织和参与洗脑班人员情况。大陆近期劳教所相继解体，各地洗脑班死灰复燃，邪恶疯狂绑架非法抓捕大陆坚定的大法弟子进洗脑班，并把劳教所出来未转化的和监狱到期未转化的大法弟子直接绑架到邪恶的洗脑班迫害，这绝对是恶行。倡议大陆各地大法弟子搜集组织和参与绑架大法弟子进洗脑班的人员的详细情况、电话号、亲属情况等，发到明慧网曝光存档，经海外同修打电话警告其犯罪行为，国内制成传单散发并邮寄到相关当地人大、政协、纪委、检察院、政法委，以至全国人大、政协、中纪委、高检、政法委等部门，同时邮寄到其单位、亲属、同事那里，曝光邪恶，窒息邪恶。邪党掩盖罪恶，美其名曰法治教育中心的洗脑班本身就是违法的，是比劳教所还黑的黑劳。所有组织和参与的人员都涉嫌非法剥夺公民信仰自由、非法限制人身自由、非法拘禁罪。希望大陆大法弟子行动起来，制止邪恶。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远地节目。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不要把危险推给同修。我记得有篇体会文章说，有个地区的同修采取一种做法，为了保护那个真正的资料点，故意让同修误以为不做资料点的同修是资料点。很多地区的同修都认可这种做法，可能很多地区都借鉴这种做法。当时看到这种做法觉得很别扭，这不把危险推给同修了吗？可以通过修口、低调、安全措施来保护资料店，但不能通过把危险推给别人。同修可能想利用不修口的同修的嘴散布出去某某同修做资料，就算邪恶抄了某某同修的家也查不出来什么，保护了真正的资料店。可是万一邪恶真的抄了某某同修的家，不伤害了同修吗？不等于把同修变相的出卖给邪恶了吗？这个罪责谁能承担得了呢？另外空间的邪恶看见了这个把危险推给别人的心，反而会有借口破坏资料点，对资料点不利。做得越正，邪恶才越不敢破坏资料点，而且遍地开花越来越多。就算亲口问了那个某某同修本人，得到回答不是做资料的，怎么保证同修以后不做资料？再说同修为什么要把自己做不做资料的实情告诉别人？那不违反修口了吗？还有很多同修在邪恶调查一些事是不是他做的，他说不是我做的，我做不了，言外之意是做了的同修做的。有的同修当邪恶问他迫害是他曝光的吗？他说不是我写的，我没文化，不识字，言外之意是识字的同修写的。
这些都等于变相出卖同修。有的同修认为明摆着就是那么回事，或者认为反正邪恶已经知道了，或已经有证据了，我不说邪恶也知道。可是邪恶知道是一回事，从自己嘴里说出来是一回事，从自己嘴里说出来是罪责，谁能承担得起呢？如果正念很足，零口供，什么也不说，不是更好吗？把危险变相的往同修身上推，反而会被另外空间的邪恶抓住把柄，也许不会马上迫害，但把柄积累多了，迫害就发生了。要为同修着想，也为资料点着想。为同修着想，同修会感觉到，会感动，会自愿的配合保护资料点的，也会自愿配合形成整体的。要是老是把危险变相的往同修身上推，可想而知，同修怎么会愿意和你来往，愿意在项目上合作？当然，我不是针对那篇文章的作者同修，我修的还不如同修，只是说这个道理。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从同修被病魔夺走肉身想到的。我们真修的大法弟子在血雨腥风中走到今天真是不容易，可是有个别同修却被病魔夺走了肉身，为他们感到遗憾的同时，谈谈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我身边有位教师同修 A 在近日离世，对于他的离世大家都很难过，他与病魔抗争了近5年，最终还是没有闯过生死关。其实师父给这位同修很多机会让他悟到被迫害的根，我们多少也悟到了，但没坚持与他交流，只是去说了2次，不接受也就不再去了。直到同修去世，我们才像从迷中醒了一般。 A 同修2008年被非法关入黑窝迫害，出现心脏病、全身浮肿等症状，恶警便把他送到监狱医院吃药打针，每天吃病号饭，有时还要特意给他喝牛奶，说是补养身体。从黑窝出来后， A 对自己被关在黑窝遭受迫害认识不清，认为他没被酷刑折磨，患了心脏病还受到特殊照顾，他甚至对那些狱医还非常感谢，所以回来后不愿揭露邪恶的迫害，他被邪恶的伪善所蒙蔽。有多少知识分子同修都被恶警有目的的施以特殊的迫害，因为邪恶之徒怕这些同修从黑窝出来后揭露他们，其中有很多人被关入精神病院，目的就是破坏同修的记忆，使同修不容易回到修炼中来。有的恶徒利用伪善把同修拖入常人中，每天打针吃药，再用各种小恩小惠来诱骗同修，让同修自己都不相信那些迫害的事情是否存在，最后 同修在心里承认和接受了他们的伪善，他们就大功告成了，因为已经把你转化了。你认为他们好，但以后就要按照他们安排的路走下去。 A 同修回家以后一直都不能离开药物，同修帮其发正念与他学法，他也是时好时坏，实在难受了又用药去缓解，一直就是这样持续了3年多时间。 A 一直没有从根子上悟到邪恶之徒对他的所谓的好是在一点一点毁掉你修炼人的意志，让你承认他们对你好就是会被他的伪善所带动，从而让他牵着鼻子走，那一定是在走旧势力安排的路。把你关押起来，给你喝点牛奶，就不是迫害了？这牛奶与家里的牛奶有什么两样呢？怎么能认为他们就是好的呢？这看似平常的一念之差却被邪恶钻空子，真后悔没与 A 同修彻底交流此问题。他出来后让他写出揭露迫害的经历，他并不是很认同，只是我们告诉他不揭露迫害，邪恶就在你的空间场没有被解体，他还会迫害你，只是形式不同罢了。基于此他好像才同意写，但是写完后他身体更不好了，他就误认为揭露的不对，还对同修说以后不想见到我。我本人也没有完全尽到责任，没把同修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敷衍了事。教训是深刻的，希望提醒那些至今被病魔干扰，特别是保外就医出黑窝的，一定要认清邪恶的各种安排。师父也多次提醒我们不要对邪党抱任何希望，他们千变万化的招数也不过是在迷惑人。而且现在很多610警察、监狱的恶警由于害怕酷刑留下施暴证据，也都改变了招数，很多时候是装出笑脸，说的话都很贴心，骗来骗去，最终只有一个目的，让大法弟子修不成，毁掉大法弟子。同修在正法走到今天，每一位在磨难中的同修，我知道应该把同修的事当成自己的事，谁悟到了谁就去说，尽快尽早提醒同修，那样就会减少损失。
生活中讲真相，世人越来越清醒。今天白天在忙碌的日常生活中给10多个人讲了真相，讲清楚了都劝退了。晚上学师父的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师父在法中说，其实很多大法弟子讲真相时说，我现在去讲真相，好像现在是去讲真相，你平时就不是讲真相。救度众生贯穿在你们现在生活的每一件事中，如果大家都能够认识到认清其重要性，我想那可能会救度更多的众生。真的是这样的，我劝退的几百人都是在日常生活中做到的。以前也经常和同修一起讲真相发资料，但我现在更习惯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讲真相，这样很自然，在聊天中就劝退了，而且安全。就拿今天来说吧，早上我赶去会场，上公交车后车上人很多，我站在司机身边，一会儿堵车了，我开始和司机聊天，一会儿就把司机和旁边听着的另外一个乘客劝退了。到中午和家人一起购物，给两个发广告的年轻人自由门软件，后面一个高兴地说，啊，翻墙软件，好像盼了很久。然后一边购物一边把导购劝退了，下午出去在车站等车，两个年轻人问路，劝退了他们，还送了自由门软件。旁边一个女孩听见了，还以为我是对她说，一直对我笑，我说你很可爱。旁边一个中年男人说，是很可爱。我说你是他父亲吧，你们是一家3个人，父亲女儿儿子。我又给他们讲，3人都明白了，男孩女孩都退了，父亲没入过，还讲了大法被中共迫害的真相。
晚上回来，车站讲了两个人，车上讲了一个人，另外一个发了自由门软件。今天一天我虽然很忙，都是师父给我安排了世人来听真相，因为我前不久发愿要退3000，现在发现讲真相的机会越来越多，谢谢师父。现在我每周都要讲不少，有一次坐车，师父安排了7个大学生听我讲真相，我回家过中秋也让7个大学生都听明白了，很开心，给了他们自由门软件，我叫他们一定要救家人，把家人劝退了。他们说，阿姨，你可以去我们学校演讲了。我说现在还不行，邪党会迫害我，我现在是随缘讲。这7人走了，我又给别的人讲，我们这儿有一个同修，每天在上下班的车上，几年来劝退了几万人。九平刚出来劝退一个人很难，现在劝10个人会有9个人三退，还有一个是不置可否的，世人真的是越来越清醒。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不注意安全是缺乏正念的表现。最近我第一大法弟子和他儿子被邪恶带走，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在母子俩被迫害前几天，我听一协调人说起过这同修，涉及同修的详细住址及担负的正式大法的项目。当时觉得这位同修不修口，也经常发现他随便就说出一些同修的详细情况，我认为这是对同修的安全不负责任。但是这位同修认为我缺少正念，说我总是把邪恶想得太大了。打语音电话，他觉得技术同修开发的软件不如直接用自己的话讲，说自己经常在自己家用电话和亲戚说起记住大法好、退党等。而我知道他和不少同修电话联系的，他总是说要正念，邪恶什么也不算。对此我一直困惑，是我太把邪恶当回事了吗？我体悟，理智注意安全是正念，而不注意安全、不注意电话安全、不注意保护同修的安全，相反是缺少正念。如果同修的被迫害是因为电话监听造成的，表面上邪恶也许为了长期监控不去动被监听的大法弟子，造成同修始终都不去想是不是自己的电话被监控了，否则怎么在他刚说了同修的情况不几天，该同修就被邪恶抄家？我觉得这不是偶然的，希望同修能理智点、清醒点，不要自己没有出现被迫害的情况就不注意电话安全、不注意同修的安全。大家一起学法，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不需要把每位同修的具体情况都透明。对于负责项目的同修更不能随便和不相关的人说，特别是说过了自己都不记得自己说了，这本身就是有问题，谁操控说的？希望通过明慧与同修交流，制止一切不理智的行为，使整体少受损失。
下面请听修炼交流摘录。一天晚上7点多了，接到电话说有几篇文章还没有校对，问我能不能帮忙做一些。这一天并不是我的班，但是既然有需要，我也就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想。过去类似情况下曾出现过一边看一边气哼哼的情况，埋怨别人没有安排好，如今没有了这样的想法。我拿了其中一篇文章开始校对起来，发现问题不少，于是认认真真地予以修改，花了不短的时间才干完。上网站上发的时候，赫然发现这篇文章已经被另一个人校对过了。可能是因为我们俩几乎同时着手同一篇文章，谁也没有发现对方也在做。我就想，花了不短的时间，而且做得很认真，说不定比他校对的好呢。而且既然已经做完了，尽量别浪费了。我也把我的放上去，写个便条，告诉后面的工序，两个校对结果择一而用。再仔细一看，这篇文章已经进入下一个程序了，另一个校对结果已经被采用了。 那么我那么长时间的认真不白费了吗？但是我没有这么想，有一些预想不到的情况难免会出现，而且另一个人的校对也是花了心血了，肯定也是很好的，不影响后续程序就可以了。我自己在做的过程中一直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这就足够了。以后开头时再仔细一些，尽量避免重复劳动就是了，何必计较自己花了多少时间呢？何必计较自己的工作成果是否被采用呢？选自文章《点点滴滴中修取抱怨心》。这是平台上同修贴出来师父回答弟子提问的一段讲法。弟子问，不带任何想法预定计划时，正实法效果非常好，反之效果就不好。是，有很多事情大家不带着常人的想法去做，也就没有个人的执着。除了要对法负责之外，你们没有任何人的执着，没有自己的东西，自己的个人因素在里面，这件事一定会做好。一掺了个人因素，那么这件事情就会做不好。选自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师父这段话点醒了我，我还是站在人的角度上，用人心在想，怎么用人的办法形成人的整体，形成有形的整体。比较注重表面上平台能上来多少人，用上来的人数多证明自己工作做得好，掩盖自己隐藏很深的爱面子的心，显示心。没有悟到什么是大道无形有整体。我们形成整体也不是给人看的，我们形成整体是要整体升华，整体提高，是为了更好地讲清真相，救度众生。在形成整体的过程中，实实在在的修心才是最关键的，在法理上的交流才是共同提高的基础。轰轰烈烈做事，甚至追求上来人数的多少，当成了修炼中的勇猛精进，造成做事与修心严重脱节。反映到同修那儿，就是我们还不成熟呀，还没有突破呀，媒体同修晚间最忙呀，等等。明白这一点后，感觉心里放不下的那块东西没有了，也就不再去执着同修的执着。选自文章《在 RTC 平台实修中学会协调》。直到有一天通过入心学法，我好像真正悟到了什么是大法弟子，好像一下子明白了大法弟子生命的不同，又想到了大法弟子的伟大是与正法相联系的，是与正实法救度众生相关的。师父今天找到了我们，把我们都推到了位，并告诉我们我是谁，又给了我们无所不能的神通，具备了可以改变这个宇宙的能力，但这一切需要我们去大胆实践并敢于证实。问题出在我们老是用人心、人的观念挡着，不这样想或不敢这样想，总认为自己修得不好，不可能有神的能力。即使在那儿发正念，口里说我是顶天独尊的神，心里也不这样想，还是觉得不是、不配。试想，这种正念是哪来的？谁发的？能有威力吗？当我改变了个人的这个观念后，我好像突然悟到，我是顶天独尊的神，这是师父告诉我们的，我就是这个生命。在我以后的发正念中，我感到了自己的强大，势不可挡的正念。我认识到了，在我这个人体上，后天形成的不好的观念、坏思想和做坏事的行为，那是假我，是对真我的干扰，是真我发挥功能的障碍，是包裹在我身体上的不好的物质。我要用真我的神通清除障碍，洗清洗净这个身体，这就是修炼。也看到了个人修炼和正法修炼的区别，所以改变人的观念是最重要的。不要总把自己停留在人的认识上，我们被埋在人这儿，师父叫我们，我们得出来，赶快醒来，走出来。怎么醒来呢？信师信法，师父都告诉我们是谁了，我们怎么还能犹豫呢？我们一定就是谁，这样我们的神念才能出来，才能醒来，我们的愿望才能达成，我们的精进才能在自然之中，我们的功能才能发挥作用。文章有删减，选自文章《突破人的观念，丈夫变了》。 前几天我从明慧网上下载了一些明慧汇编文章，其中之一的是修掉妒忌心。文中第一篇认清妒忌心，放下自我，圆融大法，其中有这样一段话：作为一个修炼人，把个人修炼看得最重要，把修炼的层次和圆满后得到的果位看得太重，这种一味求自我更高的心是非常可怕的，会使人自心生魔，得不到后的绝望可能会使一个达到一定层次的修炼人变坏，求来的巨观巨难承受不住，也可毁了自己。其实这也是迷中生命的妄念。这一段话一下子使我清醒，回过头来看看自己修炼的过程，真的就是这样。我在潜意识中总是站在个人修炼基点上修自己，这其实就是把个人修炼看得很重。几乎见到我的同修都说我修得很累，可我不明白，修炼不就是要内找自己吗？师父也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呀，不这样找，这样修，怎么能看到自己的不足，怎么能做好呢？我很困惑，但随着不断的学法，明白了这是基点的问题，但很多时候还是站不正基点，还会跑到个人基点上修找。还有我发现自己一直是在无休止的追求中修自己，感到没有边际。当知道法的标准应该是怎样，就要求自己一定要怎样，达不到就会恨自己，关脱的时间长时还会在思想中出现对师父和法的不敬，但过后很后悔。这种虽然不是很明确的把修炼的层次和圆满后的果位看得很重，但潜意识中好像也是要达到最高。文章有删减，选自文章《去掉妒忌心，认清追求完美的心》。回想自己修炼的历程，一直是师父牵着手走过来的，处处离不开师父的呵护与点化，包括修炼前写的好文章的题目，自己还显示什么呢？还求什么名呢？什么名能比得上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这满穷与坚最伟大最殊胜的最高称号最高荣耀呢？大法弟子的一切都是师父给的，智慧都是从法中来的，只有正视大法的份儿，一丝一毫都不能存正视自己的心，有一丝正视自己的心都是大罪，不可饶恕的大罪。前些天看明慧周刊上的《骄傲》一文，说在宗教中骄傲是一大罪过，当时就与同修商讨，为什么呢？骄傲也没给社会给别人造成危害呀，现代的法律可从来没把骄傲看作是罪过呀。学法中我终于明白了，人是神造的，人的一切也都是神控制着的，人感事只有符合了上天神佛的意愿，神佛才给你智慧，才助你成功。背离神佛的意愿，神不助你，离神佛越远就败得越惨。所以古人有句话叫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事成是天成，是神佛的智慧，事败是人违背了天意，是人自作孽。就是说神叫你成你就能成，神不叫你成你就必败。既然人的一切成就都是神助天成，那人的骄傲不就是贪天之功，不就等于把自己摆在神佛之上了吗？神佛造就了人，成就了人，而人竟然轻视上天神佛，不是大罪又是什么？回想自己一有机会一有成绩就正视自己，不就是贪天之功吗？危险至极呀。选自文章《正视自己的心》变成了感恩的泪。我开始平静下来，跟同修们一起发正念，这是我发正念感受最强烈的一次。我看到我自己以发正念的姿势坐在宇宙中，那里有一面巨大的由灰尘和杂物堆起的墙，不断地往上堆，无止境地堆，它覆盖了一切，向我滚来，把我拉下去。我突然想到，不，我不想下到那里去，瞬间我又上来了。发完正念，我整个人似乎都变了。我知道本源的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什么都干扰不了我，这就是我缺少的那份纯净的正念。 这是纯净思想的强大力量。我明白我是一个强大的生命，什么都干扰不了我。我非常明确，我还没有完成作为一个母亲、妻子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我还没有完成救度众生的使命，这才是我来这里的原因。我怎么能被迫害成这个样子？我非常清楚，我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我不会跟从旧势力的安排。就在那一瞬间，我才真正明白了我自身正念的威力。我的喉咙完全消肿了。那天我经历了从医生要我去急诊室到喉咙完全消肿，没有家人的支持，我可能永远走不出来，特别是我母亲和那几位同修。但最终是我要悟到我需要悟到的。一路过来，他们支持我，没有批评指责我，他们没有告诉我应该做这做那，他们倾听并回答我所有的问题，他们帮助我探索我还不明白的东西，他们就是为了帮助我。大法正的威力，同修们的正念，帮我悟到我应该悟到的。文章有删减，选自文章《经历生死的考验，更珍惜修炼》。
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